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是丽亚。在中国这样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当官本是令人艳羡的事情，但是最近几年自杀或是非正常死亡的中国官员越来越多。就在8月3日晚间，中国第一重型机械公司51岁的董事长吴生富在办公室自杀。7月28日，古开来案的公诉人满明安被发现在寓所自缢身亡。中国官员为什么频频自杀或非正常死亡？目前在中国当官究竟有多危险？官员缘何成为高危群体？我们有三位嘉宾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一位是美国之音记者的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龚晓夏女士，一位是时评人士温云超先生，温先生在新泽西州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的讨论，还有一位是评论人士曹长青先生，曹先生也是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的讨论。欢迎各位嘉宾来到时事大家谈。
谢谢。
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好，温云超先生，我想先请教您哈，我们看到就是在最近自杀的官员中，特别引起关注的就是合肥市政协第一副主席满明安。我们知道他因为曾经是博古开兰案的这个公诉人哈，因为这个案子呢，立功，也成为业界的名人。那么7月27日，他被发现在寓所中自缢身亡。不知道您觉得在他这个案子背后有一些什么那个迷雾呢？你觉得就是说他这样的一个本来也是立过功的人，现在是政协的副主席，其实也并不涉及到这些非常敏感的一些案子了，为什么会以自杀的方式来结束他的生命？
这就是外界所疑虑的地方。尽管中国官员在过去几年当中因为各种压力也好，自杀的官员数量非常之多，但是满明安的自杀确实让外界充满疑虑。网友们普遍认为，就是说满明安是没有任何理由自杀的。他任检察长时间被当局挑中作为博古开来案的一个公诉人，这也说明党对他的政治素质、心理素质是非常之满意的，并且自始至终他也没有传出被调查的任何这方面的传闻。但是恰恰满明安自杀了。更吊诡的是，在以往的官员自杀当中，当地政府总会给他一个像得了抑郁症之类的台阶或者说辞，但是满明安这个事情没有任何下文，不仅海内外或者是国内舆论怎么质疑都没有给他任何一个说法，很吊诡。
是。好，曹然先生，我们知道就实际上满明安是这个安徽省啊今年第三个自杀的官员。那么在1月27号，马鞍山市的这个司法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刘学杰坠楼身亡。那么3月31号呢，也是马鞍山市的这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原党组成员纪检组长龚斌坠楼身亡。您怎么看待？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三个自杀的里面，这个官员之中，其实好像都跟公检法有一点关系哈。一个纪检的组长，一个是这个司法局的局长。您怎么看？
当然，中国来说，现在自杀的官员不仅是在公检法部门，各个领域全都有啊，而且数量一直在增加呀。因为中国现在这根据这个香港大学防治自杀研究中心发布的几年前发布的报告。中国城市的这个自杀这个比例每10万人是5.3，那中国官员的自杀比例达到6.9，也就是说你官员自杀的比例超过城市自杀比例的30%以上。那这还是几年前的研究报告。那最近中国青年报公布的调查数字的话，从2013年到2014年，一年多时间，中国就有54个官员自杀，其中自杀了在40%以上，那这个比例更高了。那这个现在为什么这么多的官员自杀？我觉得还是和这个中国当局反腐败啊、追究贪官呢、导致很多贪官畏罪自杀这有关系。因为现在中国的官第一个太多，第二普遍的贪腐，几乎抓住一个官的话都是贪腐，家里抽屉啊都是一抽屉的钱。那今天的话，你这么大面积的官员多，这么大面积贪腐，那就可能抓住的可能比例就高。那高的话，很多人就畏罪自杀了。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自杀和这个反贪腐有直接的关系，这反映了中国社会这个普遍的官员贪腐，这个社会的腐败现状，这有直接的关系。
好，温云超先生。您同意这个曹仁先生的看法，就是说跟这个反腐，就最近几年习近平上台以来举行的这个严厉的反腐有直接的关系。您觉得这个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吗？
我想一方面是反腐造成的压力， 另一方面就是说，中国的一个反腐它本身有一个很吊诡的机制，就是说如果一个官员自杀了，关于他的调查就自然终止了。那有些官员可能据以他以前在台上那副形象跟可能受到调查之后的处境相比较，产生这种巨大的恐慌，他们也可以通过这种机制去保护他得到的那些黑色收入以及他家人的一个。所以这个有制度性的原因，也有刚才说的压力性的原因，但是这个东西还不足以解释中国官员自杀的一个高发。我举两个例子，就是说一个是一位高速公路的交警，当他在目睹一次那个重大灾难之后，然后跳楼了，当然这个然后跳桥了，这个自杀我们网友一般是有强烈的质疑。另外一个就是湖北荆州公安县纪委官员谢业新身上共有11处刀伤的时候，被警方认定是自杀。我想这些自杀背后当然有很多值得进一步调查和深究的东西，但是在中国现在都被掩盖掉了。所以就是包括像刚才的满民安，网友的怀疑也往往指向他有没有可能是被自杀，所以这个才是中国官员自杀成风背后更应该被关注的领域。
是，好，小夏，
这里头有个问题，我想就是被自杀的可能性也有很多，我看网友有不少评论。但是我想从这个研究人员的角度来就说一下，因为自杀是那个社会心理学中很大的一个课题。那么实际上你要看中国这些年的官场的局势啊，就官场起伏非常大，有反腐的，有各种各样政治斗争的。那么在中国这个社会里很有趣的现象，我们到中国就可以看到啊，就是你每个人如果有官位出来都叫某局长某处长，他是叫官衔的。那么名字不重要，官衔更重要。那么对于一个很多当官当时间长的人来说呢，这个官衔本身就是他一个身份标志。当政局出现动荡，被调查，被什么时候呢？这种动荡呢，使一个人的身份就一下感觉局长没了，他这个人连名字都不知道是什么，就到这个地步。就是当时很多研究自杀的那个学者也都看到说，就如果一个人的身份太过于寄于某一样东西的时候呢，这个当这样东西失去的时候，自杀率就很容易发生。比如说我们看到宗教中有自杀，那么如果是这个宗教对一个人作为教徒身份很重要，这个宗教突然出了什么问题，比如说我们看到在这个美国这个天主教中神父一个丑案，那出现一些教徒自杀的情况，就因为他们一下子对这个宗教产生了一种怀疑。那么中国官员这个自杀也是他们整个人生系于一个官本位。那么当这个官本位这个位置受到动摇的时候呢，他整个人生基础是受到动摇的。我觉得这是在中国这一个缺乏个人主义，缺乏这种个人对，就是每一个个人的自己的这个 identity， 英文怎么说，就是每个个人的身份
认同感
和个人生存意义的定位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因为中国不仅有这个自杀率很高，你也可以看到中国农村妇女
自杀率
是高，
非常高。
同样情况呢，很多这个农村妇女她的意义在于丈夫，在于孩子，在于某一个身份，当这个身份一旦失去呢，自杀很容易发生。所以呢，中国官员恐怕也是类似这样的情况。
农村妇女自杀率高可能还跟他们就是生活太艰难可能是不是也有关系，
生活艰难都是有关系的，就是说生活艰难都是相对的。我们看到就是在非常贫困的地方和相对富裕的地方自杀率的差别并不大，或者在非常贫困的时期和非相对富裕的时期自杀率那个差别也并不大。但真正自杀你要出现比如离婚男人出走，或者是孩子突然就不认家里了，或者是没了等等这一类跟一个人的身份地位很有关系，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自杀率就非常高。那么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决心夺去自己生命的时候呢，他会觉得我的生命就没有太多意义了。而对于一个官本位社会来说，一个官对于他的身份有多重要，我们可以从官员自杀率中看到他的一些踪迹。
是，好，接下来我想请曹仁清先生分析一下，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在中国这个即使是说你因为这个贪污受到贪污的调查，那我们也看到就是像中国的这些 被打下来大老虎一样，其实他们的罪还是不止，不罪不至死的，就是目前还没有，除了很少以前那个贪腐，像陈鹤杰案就被判死刑的，那基本上因为贪腐被判死刑这种案例还是比较少的。那为什么在这么多的官员在受到贪腐调查的时候会这个畏罪自杀呢？就是他们承受的什么样的一个与就是外人所大概不太能理解这种心理的压力？
当然一般说可以理解他们心理压力，因为中国的当官简直太好了，一人当官鸡犬升天，那他们家老鼠都爬房顶啊，全部是简直是车水马龙啊。那今天的话，如果一旦被这个贪腐调查了，会定罪了，那全部都没有了，家里的那些个鸡犬升天没有了，而且门可罗雀了都没有了，这个而且资产被没收了，这个整个这个形象也破灭了。刚才小夏说他个人的形象地位全都没了，说当然是恐惧了。那如果自杀的话，刚才那个北风先生也说了，那自杀的话这案子没法查了，当事人没有了，没法结案了，没有认罪了，那就可能他那个赃款的话几百万几千万就不被追究了，那家里可老婆孩子可以活很好了。第二个，他同案的官员不被揭发了，他们也喜欢就是哎，你走了以后我们照顾你家里啊，所以有人说这个自杀成本很低啊，所以在这种情况很可能他是畏罪自杀了。另外一个，我觉得自杀还跟中国这个特殊情况有关系，因为刚才小夏说中国这个自杀比例比较高，农村妇女啊比例比较高，确实是中国自杀比例比较高，而且男的比女的少，主要是女的多，而主要发生在农村，农村妇女的自杀率占所有女性自杀率的 93%，十个自杀九个以上是农村女性。但是这是90年代的调查，90年代联合国的发布的数字和中国本身的调查是每10万人23个人自杀，那现在已经大幅下降，最近的调查是每10万人降到9.8%，低于全世界10%的，低于全世界这个10万人那个十个的这个一个平均比例。所以现在大幅降低，主要是农村女性这个自杀的比例大幅降低了。那现在就一个奇怪现象了，中国自杀比例大幅降低，但是中国官员的自杀比例高大幅上升啊。按照最保守的估计，还是6.9%呢。那根据中国青年报刚才的报道的话，一年多就54个自杀，40%的话，那成更高了，超过10%了，甚至。那这种情况下，那就是一个疑问了：中国官员为什么都自杀？我觉得还是和这个反腐啊有直接的关系。那现在中国当局动不动就说，哎，他们忧郁症，那忧郁症也跟这个政治有关系啊。因为有些忧郁症的话，没有外界刺激不爆发的，不恶化的。今天中国官场，你说，哎，当官现在很得意啊，但是你看看中国当官的很累啊，很恐惧啊。因为你这个像那电影界有这个女演员跟导演又怎么样啊？潜规则，中国的官场更有潜规则了。你不送礼能当官吗？你那官不买来能行吗？而且你不跟错队了，你跟了普希来了，跟了周永康了，你不倒霉了吗？所以他每天非常的紧张，不要以为当官就好了，非常的紧张，所以导致这个紧张，中国的官场这个特殊的情况导致官员比例更高了。今天我们看七大工业国家，美国、英国、日本、这个德国，哪个国家的官员这么高比例自杀的？没有吗？就只有发生中国这么严重。我觉得这是一个跟中国这个官本位、这官场潜规则这种专制的制度，没有选举、没有政党轮替有直接的关系。
好，那个温云超先生，您的看法呢？我们知道，就是除了贪腐这一块以外，其实也还有好多官员并不是受到贪腐的调查，也选择自杀这样的一个方式的，就是他们的心理压力。
一般来讲，我们知道共产党员都是特殊材料造成的，并且在中国官场的这种逆淘汰的机制之下，他们基本上是要克服艰难险阻，他们才有可能一步一步的往上爬。所以他们本身的心理素质之强硬，可能绝对不是外人可以想象。所以说他们得了抑郁症自杀，我想这个东西就是说，大多都是官方搪塞公众的一种借口。当然就是说，他们面对反腐，就是这种体制性的压力的时候，他们确实也是扛不下来。但是我想这个跟抑郁症什么的没有太大的关系。另外一点，我也觉得这些官员肯定是眼界不够开。如果他们眼界开一点的话，他们就会像令完成那样做好准备了，起码带着一家人往外跑也好过从楼上跳下来。
好，曹仁先生，我知道您以前在一个精神病医院工作过，您对于这个官方，就是对于有些官员自杀是出于这个精神抑郁症的看法，可以谈一下您的观点吗？
对这个一点，我跟北风先生的观点不太一样。他说忧郁症不占什么很重要的原因呢，我觉得忧郁症占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中国现在国家全世界人口最多14亿，但是中国也是这个精神疾病最严重一个国家。根据这个北京这个精神科专科医院、回龙观医院他们提供的报告的话，现在在中国有各种类型的不同程度的精神障碍的人多少？1.7亿。 14亿有1.7亿人有不同程度精神障碍，整个是中国每8个中国人就有一个有精神障碍，这是非常高的比例啊。再一个，中国卫生部十几年前发布一个报告，后来他没发布了，中国这个有这个精神疾病的人是1600万，1600万多大一个数字，相当于荷兰人口啊。所以中国现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是当官，包括老百姓啊，人人都躁动啊。你包括中国股票这个上下大跌，不知道多少人跳楼了，中国的国家都躁动悸动，而且是这个嫉妒攀比看面子，整个导致了心理不健康啊。中国的整个就不健康，而官员在这个阶层的话好像很耀武扬威的很得意的，他们更不健康。这个党内斗争啊，权力斗争啊，包括反腐可能被抓住啊，上午看别人被抓住，下午自己被这个约谈了，那这心理都非常不健康。在这种情况下，得忧郁症的比例会更高，得精神疾病、精神障碍的比例会更高。那更高了，由于官员的数量大，那当然这个数量，这个阶层中得这个自杀的或者得精神疾病更高了。中国官员太多了，这在听众朋友里面知道，中国清朝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话，老百姓和官员比例是1:900，900个老百姓养一个官员。现在多少你知道吗？现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18个老百姓就养一个官员，是当时清朝人口比例的50倍。那你说清朝是老皇帝了，我们看周围国家，周围日本呢？日本的话现在是多少？日本是200个老百姓养一个官员，是中国官员这多少比例是这个多少倍？11倍。那你说日本才1亿人口啊，我们中人口多，人口中印度呢？印度12亿人口了，印度的官员和老百姓的比例是中国的11分之1，你说印度的官员这个不到中国的这个10分之1，中国的官员太多了，这么多的官员多少？将近2900万，超过整个加拿大的人口。说你这么多人吃皇粮，其实不是吃皇粮，皇帝没有粮食，是吃老百姓的粮食，老百姓的税收吃民粮的。说这么大的阶层，这么大规模的腐败，当然会出现各种疾病。
嗯，好，这个小夏，其实中国民间还是有不少人对于官方所说的这个，他们在报道某某官员自杀的时候，往往都会说是患有精神抑郁症的看法，其实还是有些疑虑的。尽管我们刚才看曹仁庆先生给我们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数据，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就看对精神抑郁症怎么定义。首先我觉得在中国当官呢，恐怕精神上就是很正常的人恐怕当不了，这是说句实话。就那种官场，就是说你作为一个正常人，你进入那个官场，你要有多小心谨慎，你要做什么，每天跟走钢丝一样，你要对付这个对付那个，你要出去应酬这样应酬那样，各种戴着假面具生活，我觉得对于任何一个正常人来说，那是一个非常非常重的心理负担。我们从历史数字上也可以看到，那就是凡是就是说在各个阶层里，这每一个这个阶层自杀率和精神病发病率高的阶层啊，往往是需要就是说生活中就有着戴假面具的那些阶层，会有不同的这种，就是说他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比如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跟钱还没不一定有那么多关系。我们比如看到美国，就是说演艺界发病率很高，
对，
那演艺界发病率吸毒等等等等这些发病率很高，很多时候就因为人的有不同面孔。那么我想中国官场真是一个大戏台呢，那个如果最后呢有相当大相当高的一部分人精神出现不正常呢，我觉得也是一个正常情况，否则的话呢，那些人也太值得敬佩了。
特殊材料制成的，就像魏云超先生所说。我想在接听这个电话之前，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到其实越来越多官员自杀或者是非正常死亡，引起了这个中组部甚至中共高层的一个警觉。刚才有报道说，其实这个中组部办公厅在今年初其实下达了一份文件，要求各级这个来统计，而且非常详细的上报啊这个官员死亡的这种情况。我想请这个魏云超的先生来分析一下，您认为当局进行这样的一个统计是出于什么一个目的？是不是为了重新的审视这个反腐运动呢？魏云超先生，
我想他们不是，他们肯定还是，哎，听到吗？
能听到。
刚才能不能听到？
现在可以听到，不过线路有点不太好。
啊，我想就是说，中国当局统计这个官员自杀，特别还要求调查清楚是卧轨、跳楼、自缢、投湖或者割脉，这种很详细，包括自杀的地点。我想这个也是他们想试图摸清楚官员现。